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8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德国和比利时的洪水星期六已经造成至少170人死亡，高层正要前往灾区视察，组织救灾的工作。有大约143人在这次德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当中死亡，包括科隆以南的亚尔韦勒区死亡的大约98人。由于水位过高，有些地区的通讯仍然中断，导致几百人处于失踪或者联系不上的状态。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至少有45人在洪灾当中死亡。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星期六视察了该州的埃尔夫特斯塔特地区，他在视察的时候说，他们与那些失去朋友、熟人和亲人的人是共同哀悼，他们的命运令他们心碎。德国政府有关部门说，科隆附近的雅森伯格小镇一个堤坝缺口，有大约700名的当地居民被疏散到其他地方。总统施泰因迈尔说，洪灾造成的全部损失要在几个星期之后才能够作出评估。德国总理默克尔预计星期日前往受灾严重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系视察。另外，比利时负责救灾行动协调的国家危机中心说，比利时的洪灾已经造成27人死亡，另外103人失踪或者联系不上。联系不上的原因部分是因为灾民没办法为移动的手机是充电，或者没有带身份证件就住入了医院。比利时卢森堡省和南姆尔省的政府部门已经采取行动，向灾区住户提供饮用水。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六下午亦都视察了部分受灾的地区。东京奥运会主办方星期六宣布，在奥运村发现了第一宗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东京都的新冠病毒新增病例持续保持在1000以上，为东京奥运的安全举行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该消息公布的同时，东京都的疫情继续处于上升阶段。东京都报告说，星期五新增病例1271例，这是根据3日新增病例保持在1000以上。日本国内舆论对目前举行奥运会有很大阻力，民众担心病毒变异会引起新一波疫情反扑。东京奥运计划在7月23号开幕至8月8号结束，参赛运动员总共11000名，其中大部分将入住奥运村。奥林匹克的官员说，目前同这次奥运会有关的人当中已经有大约40人是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中有日本人，亦都有外国人。东京奥组会主席桥本圣子说，如果疫情扩大，他会随时向公众报告。世卫组织建议要再派专家组前往中国展开第二阶段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其中包括对武汉实验室和海鲜市场的调查。该组织呼吁中国当局对调查采取透明的态度。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五向世卫组织的成员国提出这个计划。前一日他说，第一阶段的调查因为没有得到中国疫情爆发的头几日的原子的数据是受到了影响。在第二阶段的调查当中，谭德赛说，调查范围应该是扩大到人类、野生动物和武汉的动物市场。他说，调查对象还应该包括武汉地区在2019年12月确认的最早的一批病例和相关实验室以及研究机构。中国方面对国际科学家重返武汉调查持坚决反对态度。外交人员说，中国方面在不公开的场合的谈话当中明确对此是表示反对。国际社会要求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新的深入调查，以便搞清楚这种已经导致全球400多万人死亡的病毒是怎样产生。这种要求日趋强烈，为联合国的这个卫生机构是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在病毒大流行爆发一年多之后，世卫组织才在今年一月获得中国批准派专家组进入武汉进行调查。他们在武汉工作了大约一个月，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结论。在3月份发表的调查报告当中，世卫专家只是一般性地表示，病毒可能是通过某种中间动物宿主将蝙蝠身上的病毒传染了给人类。此外，報告仲迎合中共的觀點，說實驗室泄露是極不可能的。美國等很多國家和科學家強烈要求再次前往武漢是進行調查，尤其是對當時負責蝙蝠病毒研究的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調查。 谭德赛对实验室泄露的看法最近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说寻找病毒源头是一次科学活动，必须在没有政治影响的自由条件下进行。为这个目的，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本住是透明的精神，分享所有相关的数据，支持下一阶段的科学调查。中国认为有关实验室泄露病毒的讲法是荒唐的，并且再说这个是破坏调查的政治操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世卫组织需要中国提供更多数据问题的时候说，有些数据因为涉及个人信息是不能够复制或者是带出中国。美国总统拜登对梦想生项目的法官裁决表示失望，指出联邦政府将会就此是提出上诉。在此之前，德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安德鲁哈宁下令停止同年入境暂缓递界项目，一个被称为梦想生的项目，保护某些同年时期被带入美国的移民不受遣返。这项裁决不会让那些已经参加这个项目的人失去保护，但是禁止该项目接受新的申请。拜登总统对这项裁决表示失望，他17号发表声明说，这个的法庭命令虽然现在不影响同年入境暂缓递界项目目前的接受人，但这个决定还是让几十万年轻的移民是陷入不确定的未来。联邦司法部会将是对这个决定提出上诉，以维护并且巩固同年入境暂缓递界项目。正如法庭承认的这样，国土安全部计划近期就同年入境暂缓递界项目颁布一个建议的规定。声明指出，奥巴马和拜登政府2012年建立同年入境暂缓递界政策，让几十万年轻移民得以留在美国，并且在社区当中生活、学习和工作。九年之后，国会仍然未有采取行动，为梦想生提出一个入籍的通道。声明说，只有国会才能够确保一个最终解决方法，为梦想生提供一个入籍通道，为有需求和应该获得这项待遇的年轻人提供确定性和稳定性。他多次要求国会是通过美国梦与承诺法案，现在再度最紧迫地提出这个要求。美国之音的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菲律宾否认中国影响咗该国2016年嘅大选。我哋亦会报道阿富汗局势冲击咗中亚以及新疆地区，咁各方面嘅角力呢，咁中国同时亦继续喺该地区活动。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道中國向 COVAX 販賣疫苗獲利，美國官員指情況令人震驚。以上內容歡迎收聽。拜登政府的國際開發處負責人說，中國選擇向新冠疫苗獲取機制，也就是 COVAX 販賣疫苗賺取利潤，而並非捐贈或者提供財政協助，這個是相當令人震驚可怕的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开发处处长鲍尔星期三7月14号上午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有关该个机构2022年财政年度预算听证会的时候作出了有关的表态。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宣布已经是分别向中国国药集团以及科兴公司签署购买协议，意味着这两家公司生产的疫苗将会被纳入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疫苗库，最快将会在这个月开始向这个机制提供疫苗。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李斯參議員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表示，他日前看到有關的消息時候，對新冠疫苗獲取機制購買中國疫苗的決定感到相當之驚訝以及是不解。李斯參議員表示，他們新冠疫苗獲取機制有意識到這個其中的諷刺的地方嗎？這個疫情是從中國開始，然後他們拒絕參加新冠疫情疫苗取的機制，不願意提供金援，不願意提供疫苗，然後新冠疫苗獲取機制轉個身話要付錢去買他們的疫苗。這個表示他的意思是說這個是很怪異，至少可以說這個是很奇怪。鮑爾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表示，他和新冠疫苗獲取機制已經就此有個討論，他對於這項購買交易感到不可置信。鮑爾說，首先令人震驚的就是北京選擇從這些疫苗當中獲利，而不是向新冠疫苗獲取機制提供財政的援助，或者是將他們打的疫苗捐贈給新冠疫苗獲取機制，在大家迫切需要的時候幫助他們。鮑爾說，沒有其他的說法，這個實在是太過令人震驚。目前主管美國對外援助機構的鮑爾曾經是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李斯參議員緊接著針對各國對中國疫苗有效力的睇法提出詢問，他說在美國大家看到即使是輕微的效果都會受到真正的質疑，從他們所了解到的中國疫苗的情況和他們生產的疫苗相比，他們的質量似乎是相當差。鮑爾回答點出了目前很多急需疫苗控制疫情的國家所面臨的一大尷尬的處境，接受中國疫苗抑或是根本是沒有疫苗。現時問題不是新冠疫苗獲取機制在國藥、科興以及穆德納之間作出選擇，如果這樣的話選擇就很明顯，現時的問題是要在中國疫苗和沒有疫苗之間作出選擇。鮑爾指出，各國顯然偏好美國製造的疫苗，特別是穆德納、輝瑞等 mRNA 技術的疫苗，一旦美國的疫苗的供應問題解決，他認為這個將會是一個很明顯的選擇。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梅聯德斯參議員對於行政部門提出全球疫苗捐贈計劃表示讚揚，他亦都支持新冠疫苗獲取機制，致力於發展中國國家係提供疫苗得以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病的努力。不過在美國發送疫苗的問題上面，他主張採取各與各之間雙邊合作來進行。梅聯德斯表示，他認為美國應該是更加積極的參與疫苗的雙邊分配，因為中國影響力遍佈西半球以及世界其他的地方。他緊接著說，多米尼加共和國總統和他會面的時候曾經表示，他們非常之希望和美國合作，甚至購買美國的疫苗，但是在無法獲得美國疫苗的情況之下，中國卻是一邊向他們提供疫苗。梅聯德斯說，現時是一個關鍵的時刻，他擔心西半球無論是民主和人權方面似乎都在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他呼籲拜登政府能夠正視疫苗外交的遠遠影響，除了是疫苗接種之外，這個還有另外一方面的，這個會為美國的外交以及利益是倍增力量。拜登政府在6月21日公布他全球疫苗共享计划的大纲，目标是将疫苗配送到是给予疫情仍然持续恶化的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亚洲以及非洲的国家。白宫方面表示，美国捐赠的大部分疫苗是通过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共享，以兑现拜登总统承诺同世界各国共享8000万剂美国制造的疫苗的承诺。拜登總統在6月初亦都曾經宣布，美國將會向製藥商輝瑞購買5億劑的疫苗，並且透過平台向捐贈給予全球需要的國家，包括2億劑疫苗預計今年將會發送出去，以及是3億劑將會在明年的上半年分發。鮑爾提到，全球多國疫情受到了變種病毒的威脅，仍然不斷迅速地惡化，確診人數繼續暴增，甚至很多國家出現疫情反覆升溫的情況，疫情是走向連動作是延緩了疫苗的生產速度，同時亦都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疫苗供不應求的困境。他說，正如大家所知道，美國正在努力解決供應的問題，但是要等到8月以及後半年才可能 会好转，但是这个亦都是只能够解决全球需求的皮毛而已。鲍尔说，现时看到的就是一直在度恶化的大流行病，美国和欧洲会努力解决供应挑战的问题，他们会慢慢看到其他的制药公司亦都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是获得药品的许可。鲍尔紧接着强调，在这样的全球疫苗供需的完全失衡的情况之下，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毫无借口。鲍尔表示，他们非常清楚中国正在利用他们的疫苗和大家的绝望来换取些什么东西，他们的捐赠不是要求任何事情作为回报，不像中国。白宫同时在6月21号的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美国不会利用疫苗来从其他国家获取好处。声明当中说，美国的疫苗捐赠项目是目标包括是增加全球新冠病毒疫苗的覆盖率，为病例积极增做好准备，并且是帮助我们的邻国以其他有需要的国家。拜登政府上个星期五向深受疫情所困的印尼运送了300万剂的莫德纳新冠疫苗。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记者会上面表示，我们除了运送疫苗之外，亦都在执行着计划增加对印尼新型冠状病毒总体影响努力的援助。美国目前为全球最大的疫苗捐赠国，由富裕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成员国承诺提供10亿剂的疫苗，当中大约有5亿8000万剂是来自美国。鲍尔星期三表示，美国疫苗虽然是透过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发送给各国，但是将会在封箱上面贴上美国而非一般的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的国际组织。我们亦都是会清楚地表明，当我们更高品质的疫苗抵达各国的时候，我们是会让大家是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阿富汗局势独当，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个时候究竟有些什么作为呢，就引人关注。而在这个时候，阿富汗难民的涌入亦正在冲击中亚国家，中国等国继续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外交活动。阿比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道上别7月14号所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上，阿富汗议题成为焦点。各国的外长专门针对阿富汗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要帮助阿富汗成为一个无战争、无恐怖主义和毒品的国家。声明呼吁阿富汗冲突各方停止使用武力，不要制造让上合组织成员边境地区不稳定和不可预测后果的行动。上合组织的所有8个国家都在阿富汗是拥有利益。一日之前，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军事代表团抵达了俄罗斯中部的奥伦堡市，他们将讨论和准备今年9月份在奥伦堡州所举行的上合组织反恐演习。与哈萨克斯坦相接壤的奥伦堡州是负责中亚方向的俄罗斯中部的军区所在地。作为上合成员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外长出席了道上别会议。阿富汗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阿富汗外长在道上别与很多成员举行了双边会谈。伊朗既是上合组织观察员，亦都是阿富汗的主要邻国和阿富汗事务上的重要玩家。与逊尼派为主的阿富汗社会其他民族不同，阿富汗的主要少数民族哈扎拉人与伊朗同属什叶派，讲波斯语的哈扎拉人与作为阿富汗主体民族普什图人为主的塔利班长期不和。在道上别会议上，俄罗斯致力挺伊朗是应该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其他成员就游说让中东的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和卡塔尔成为对话伙伴国。面对阿富汗乱局，塔吉克所受的影响首当其冲。当地媒体和官员说，塔利班控制与塔吉克的边界之后，主要的通关过境口岸仍然在工作，货运卡车继续穿梭来往双方之间。在与阿富汗的边界上，俄罗斯将帮助塔吉克建设一个新的大型通关口岸。塔吉克当局已经将2000名最近越界避难的阿富汗政府军事兵遣返回乡。 除了軍人之外，塔吉克目前面臨住阿富汗平民逃難潮，地點主要集中在塔吉克與中國新疆和阿富汗相接壤的巴達克上地區。在道上別的阿富汗駐塔吉克大使幾日前在面書上發表他前往塔吉克境內巴達克上地區訪問當地難民營地的照片，他說那裡來自阿富汗的難民的人數是能夠達到1000人。塔吉克邊防部隊14日發表的消息說，大約70多名來自阿富汗境內巴達克上地區的吉爾吉斯族難民當日進入塔吉克獲得安置。塔吉克境內的巴達克上地區政府亦都在面書上介紹了當地的阿富汗難民的情況。蘇聯解體後，塔吉克斯坦1990年代曾經爆發多年內戰，塔吉克的主要反對派力量塔吉克伊斯蘭復興黨幾年前被當局定性為極端組織取締之後，這個反對派力量都逃到阿富汗避難。中亞的一些時事分析人士擔心，很多反對派力量可能利用目前局勢潛回塔吉克，反對派加強活動會動搖拉克蒙政權的執政的根基。與阿富汗沒有邊界的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社會最近幾日都同樣擔心，在阿富汗難民湧入的同時，一些激進和極端勢力亦都可能隨之進入這兩個中亞國家。中國外長王毅一日前在道上別會晤了塔吉克斯坦的總統拉克蒙和外長等塔吉克的領導人。在王毅抵達之前，拉克蒙會晤了到訪的土耳其國防部長阿卡爾，他還與土耳其的重要盟國與土耳其以及阿塞拜疆的總統提通了電話。阿卡爾抵達道上別前訪問了吉爾吉斯斯坦。作為北約成員的土耳其正是積極在中亞和突厥語系民族國家當中擴大影響。土耳其部隊準備接管和守衛阿富汗喀布爾國際機場。俄羅斯歷史學者祖博夫認為，土耳其未來可以成為北約在阿富汗和中亞的代表。與塔利班所鼓吹的激進伊斯蘭教法不同，土耳其代表另外一種穆斯林文化，這個可為阿富汗和中亞社會提供塔利班之外另外一種選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13日舉行了電話交談。土耳其主要媒體阿納多魯通訊社說，埃爾多安特別強調，在自由、公民權利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方面，應該保證維吾爾人與中國其他民族享有平等的地位。王毅抵達道上別之前訪問了土庫曼斯坦，與塔吉克阿富汗邊界很多地段位於自然條件險惡的帕米爾高原不同，700多公里長的土庫曼和阿富汗邊界多位於平原和沙漠地帶，因此極易被穿越。土庫曼官方否認了有關最近向阿富汗邊界增兵的報導，強調與阿富汗的邊界和平友好。王毅抵達之前，塔利班代表團剛剛離開了首都亞什哈巴德。塔利班2月同樣訪問了土庫曼。從20多年前塔利班在喀布爾執政時起，土庫曼就長期與塔利班保持密切關係。但雖然是這樣，2014年土庫曼與阿富汗邊界仍然曾經受到塔利班武裝攻擊，造成土庫曼的軍人傷亡。有俄羅斯中亞問題學者認為，如果塔利班進攻土庫曼甚至控制當地的天然氣田，這樣將會嚴重影響對中國天然氣供應。但另一方面，在中國市場，土庫曼和中亞天然氣與俄羅斯天然氣彼此競爭，如果中亞天然氣供應生變，這樣將推動更多俄羅斯天然氣出口中國，有利普京在中國的能源佈局。在土庫曼人權人士主辦的網絡媒體土庫曼簡訊說，在王毅的訪問當中，中國承諾在安全領域支持土庫曼，土庫曼被認為是購買中國武器最多的中亞國家。幾乎在王毅抵達亞什哈巴德的同時，土庫曼石油和天然氣部的直屬能源企業土庫曼巴什石油加工聯合體宣布，中國能源公司中石油集團贏得投標，將開採土庫曼6處天然氣田。一個月前，土庫曼主管能源的副總理是宣布，中國能源公司還贏得了另外一個天然氣田的鑽井的開採的投標。中國在土庫曼擁有巨大的能源利益，天然氣出口成為土庫曼幾乎唯一的主要外匯收入來源。俄羅斯中亞問題學者庫爾托夫說，土庫曼天然氣幾乎全國供應中國。庫爾托夫說，目前來看，在地理上，土庫曼似乎沒有可能擴大它的天然氣供應市場，而且這種局面在很長時間裏面可能不會很快改變。 除了總統和外長等領導人外，王毅這次還會晤了土庫曼總統的兒子，今年39歲的小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在王毅抵達前兩日，小別爾德穆哈梅多夫被他的總統父親任命為副總理和與中國的兩國政府間合作委員會的土方的主席，他負責經貿、經濟和金融等領域。外界一些評論認為，這位土庫曼總統正在準備自己的兒子接班，小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可能成為土庫曼未來的總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針對菲律賓前外長羅薩里奧指控中國利用他們的影響力協助杜特爾特總統贏得2016年大選，菲律賓政府斥之為胡說八道。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在華盛頓的報導。
前菲律賓外長羅薩里奧7月12日在一場演講當中表示，一家最可靠的國際實體曾經告訴他知，中國高級官員曾經吹噓他們影響了2016年的菲律賓大選，從而讓杜特爾特成為總統。羅薩里奧是菲律賓針對中國在南中國海全面主權聲索打贏歷史性國際仲裁的主要推手。羅薩里奧聲稱，他是在2019年的年初聽說中國影響了菲律賓2016年的大選，但是他沒有透露有關消息來源的任何細節，沒有解釋信息是如何獲得，亦都沒有說明中國是如何影響了菲律賓的大選。杜特爾特的總統發言人羅格在例行記者會上面將羅薩里奧的指控描述為是胡說八道，反控羅薩里奧是貨真價實的賣國賊，並且要求他閉嘴。羅格指責羅薩里奧在擔任外長的期間將黃岩島的控制權轉讓，是拱手讓給中國。路透社曾經聯絡菲律賓外交部、中國外交部、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以及菲律賓選舉委員會尋求評論，但是未有收到任何的回應。路透社說，雖然杜特爾特在菲律賓支持率非常之高，他對中國的友善，他極不情願批評中國的外交政策或者在南中國海的行為，一直是一個富有爭議的議題。杜特爾特一直認為挑戰中國毫無意義而且是危險。前外長羅薩里奧還指出，杜特爾特在2018年5月的一次演講當中提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向他保證不會允許有人將他趕落台。羅薩里奧認為這個講法是令人不安。菲律賓將會在明年再次舉行總統大選，杜特爾特無法尋求第二個任期，但是他曾經暗示他可能競選副總統。批評者認為杜特爾特這個是企圖通過走後門維持自己的最高權位。另外，據菲律賓國家電視台的報導，杜特爾特在7月7日曾經參加中國共產黨和世界政黨領導人的視頻峰會。他在視頻峰會上發言的時候表示，他會在中國和美國之間保持中立，而是為了讓菲律賓真正的自由不被干涉才是菲律賓民主，民主力量在中美關係當中保持中立的主要原因。杜特爾特還表示，他所領導的政黨會與中國做朋友，同時亦都不會放棄與美國的關係。杜特爾特談到中國對菲律賓的援助，談到菲律賓的疫苗接種是從收到中國捐贈的科興疫苗之後開始，但是他強調他與中國做朋友不是因為中國對菲律賓的援助。杜特爾特表示，他與中國做朋友不是因為有援助，沒有援助他們亦都會是與中國交朋友，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對你好，你亦都應該是表示感謝。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過去的20年裏面，北京中國共產黨當局對內加強鎮壓、對外四處樹敵的措施，令到很多觀察家經常感到疑惑。一方面，他們認為中共對加強鎮壓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現，而另一方面，實行戰狼外交、四面樹敵，就好像顯示出北京對自己的力量有充足的信心，所以不禁要躍躍一試，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 但是研究中国国力和军力问题的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就通过他多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共当局对内加强控制和镇压与对外强化挑衅都是当局担心自己时日无多的一种焦虑感的反应。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表现和以往截然不同，以致经常说被认为是非常含蓄和讲究分寸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都不禁表示惊讶。路透社的报道说，坎贝尔表示北京近日越来越咄咄逼人，同时同很多国家树敌，这种战略和北京在1990年代的战略是大异其趣。坎贝尔是7月6号在美国下州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的。目前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共当局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国内展开全方位的镇压，从宗教信仰、维吾尔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少数族裔，再到维权律师、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女权主义者、性少数权益主张者，都是镇压之列。对于外边又实行战狼外交四处树敌，这个主要是因为中共当局感觉随着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它的财力大增，所以有资本可以为所欲为。在中共当局对内对外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之际，拥有所谓的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威的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是声言，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所讲的东是指他掌控之下的中国，西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发达民主国家。而此外，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还普遍认为，中国近年来四处树敌的战狼外交和未有上台时就展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习近平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贝克利眼中，虽然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对内镇压、对外放狠话方面表现很突出，但是中共当局近年来对内对外咄咄逼人的主要不是习近平个人行为导致，而是中共当局因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并且企图强行突破困境的结果。贝克利说，中共当局在这种内外同时树敌的做法不是自从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才出现的，而是他在上台之前就出现了，他出现的时间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同时。至于习近平所讲的所谓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这个在贝克利眼中更加是无稽之谈，荒唐离谱。虽然中国国内甚至美国和西方国家亦有人认为习近平这种讲法有一定的道理，多年来研究大国竞争，尤其是研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问题的贝克利博士，曾经先后在美国国防部以及兰德公司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囊机构工作，在担任教职之际继续为美国情报界和美国国防部提供咨询服务。贝克利近年来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杂志发表文章，并且出版广受好评的专著，名叫做《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向美国公众和政策抉择者展示了他对中国国力、军力以及他们的弱点的研究。例如他在2020年12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危险的时间，他获得了扰乱现有秩序的能力，但是他们的行动窗口正在收窄。文章又说，自从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下跌了超过一半，劳动生产率下跌了 10%， 而同时债务猛增8倍，到2020年底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35%。中国并没有多少希望扭转这种趋势，因为今后30年入面，中国将会失去2亿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增加了3亿的老年人。在经济增长下跌之际，社会和政治动荡危险上升，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讲话，警告有可能出现的苏联式崩解，而中国的上层精英就将他们的钱财和家里的大小转移到国外。 咁喺對比美國、中國、俄羅斯綜合國力同發展趨勢嘅專著《無可取代》呢本書裏面，貝克利係咁陳述咗中國所面臨嘅嚴峻前景嘅。佢喺書裏面話，到2050年，中國將會失去三分之一勞動力，人口老化比歷史上任何社會都嚟得急速。工作者同退休者嘅比例從今日嘅8:1上升到2:1。中國政府機構滋生腐敗，壓制創新，喺政策錯誤之後又阻礙改革。中國嘅自然資源因為過度開發同污染而減少。貝克利就話，中共當局喺面臨嚟自國內嘅重重挑戰之際，中國外部環境亦正在惡化。全球反中國的情緒猛增，上升到1989年中共政權出動軍隊鎮壓要民主反腐敗的和平示威者導致的天安門屠殺以來的最高水平。中國和印度等諸多鄰國不和，在南中國海的咄咄逼人態勢不單止引起周邊國家反對，而且亦引起歐洲國家、英國、德國和法國的反應。在對比世界大國綜合國力的時候，貝克利從他研究當中得出的結論是，到目前為止的有關研究文獻錯誤地測量了綜合國力。他說，大部分研究用一些寬泛的經濟指標和軍事資源去評估各國的國力，例如用國內生產總值和軍事支出去評估。這些指標將有關國家的資源加起來，但並沒有減去那些國家用於管控、保護、提供服務給他們人民所需要的成本。所以这种通常的衡量指标会夸大贫穷又或者众多人口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这类国家的国力。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很大，军队的庞大，但是这些国家亦背负着巨大的福利和安全负担，要消耗他们的人力物力资源。跟中国比较，他认为美国比中国富裕几倍，而且双方的绝对差距每年还是以数以万亿美元地去扩大。中国经济规模是很大，但是效率不高。中国以高昂的成本得到高额的产出。中国的企业常年生产成本高昂。中国14亿人口形成巨大的福利和安全负担。而相对来讲，美国经济规模大而且有效率，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得到高额产出。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是中国的7倍，但是美国人口才是中国的1/4，所以美国的福利和安全成本要低很多。他又說，國內生產總值和其他常用的衡量指標造成了一種虛假的印象，令公眾誤以為中國在經濟上正在趕上美國。貝克利就說，即使是中共當局投資最大的軍事力量領域，北京的所謂強大或者強勢和美國比較亦是虛幻的，經不起推敲的。他在康奈爾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無可取代：為什麼美國將繼續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這本書裡面說，中国的武器系统能力只是美国的大约平均一半，中国的军人、飞行员、海军水手所获得的训练还不够美国军人的一半，行动营运经验有限，实战的经历又缺少，中国军队人员的费用比美国至少高 25%， 本土和安全维护行动耗费中国军事预算至少是 35%， 占用了中国一半的现役武装力量，而美國軍方就是將這類事情和成本移交給民官機構。貝克利說，中國這種不上不落的大國地位使到中國在今後幾年特別危險，使到美國面臨維持和平的巨大挑戰。他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就說，從歷史上來看，孤注一擲爭奪強國地位的行動來自那些處於上升態勢但又感覺自己時日無多的大國。貝克利列舉的這種例子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1941年抽襲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從而挑起太平洋戰爭的日本。雖然貝克利在他發表的文章和專著當中指出，美國就國力和軍力來講對中國仍然佔有明顯優勢，但這種優勢不單止沒有縮勢，而且還正在擴大。而他同時亦指出，美國的優勢並非是固若金湯或者金剛不壞，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种种不可忽视的问题亦有可能使到美国的优势丧失殆尽。但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贝克利就说，从长远来看，就历史来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就好像专制独裁国家那样坚持错误政策，没办法纠正，只能够一条胡同走到黑的可能性不是那么高。 美国之音记者就问，在他的专注无可取代里面，以及在他发表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他列举了与美国相比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外交、政治、人口、环境、粮食和能源供应、国内安全等多方面的弱点。但是中国是不讲情面的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共可以轻松方便地调集或者劫持足够的人力物力，侵蚀或者破坏美国统治之下的和平。对这种情况有些什么话要讲呢？
Authoritarian advantage, and I think those advantages are come most into play in discrete areas in short-term situations.
贝克尔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个是对的，这个就是威权主义政权有一种优势，他可以很快地动员起人力物力去打造规模庞大的基础建设设施，又可以挪用资金迫使农民迁居建设当局想建设的鬼城。在军事方面也是这样，但是贝克利说他的意思是习近平可以下达指令，使到技术公司为中国军方服务，为中国安全部门服务，但是美国总统不能够迫使各个公司为美国军方提供最新的技术。显然威权政府有这些明显优势，但是这些优势只是在一些孤立的领域，而且是短期，也就是假如你想做什么事，威权政府有优势，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来讲，就外交和内政产生更为稳妥的政策，建立更有持续性的军事态势，又或者坦白地说，就不犯灾难性的错误来讲，民主体制表现得更好。他说原因又很简单，因为民主的政权是有竞争的，总是有反对党试图批评你，试图找到比执政党更好的做事方法。民主体制可以免遭坏皇帝的局面，也就是有一个强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牺牲全国。他认为因为有几个原因苏联的经济崩溃，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在创新和创业方面做得不好。他认为在这些领域民主体制具有长期的国力积聚优势，他们的劣势是在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动员方面。美国和中国目前就是这个情况了，中国有军民结合是全民全社会体制，而美国是权力分散，必须要将各方面的力量聚集才能够做成事。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部分人说中国实际上已经侵蚀并且破坏了美国目前的和平，例如在南中国海，中国直接建造人工岛，使到它军事化，并且宣布是中国领土。美军舰只和飞机现在要对它们敬而远之。究竟它怎么看南中国海正在变成中国的内湖，以及美国的公信力和美国治下的和平成为代价的问题呢？贝克利说，
I mean, I certainly don't think it's anywhere close to being a Chinese lake. I mean, China has militarized some features, but the U.S. makes a point of sailing its warships within the waters.
贝克利说他认为中国来将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湖还有一段距离。中国将部分人工岛礁军事化，但美国特意使到美国的军舰近距离驶过那些人工岛礁，并且以此宣示这个不是中国领土，这个是国际水道，这个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2016年海牙上次仲裁法院仲裁庭亦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所有领土声索是无效的。虽然中国距离将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湖仲是很远，但是记者刚才所指的中国所使用的战术是中国企图造成既成事实的一种方法，中国使用灰色区域战术去挑战他其他国家使用那些水道的权力，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亦可以使到中国在可能发生的冲突当中有最初的好处。中国在那些岛礁上部署并且发射器和感受器处于备战状态，在南中国海发生战争的时候可以更快地采取行动。
One, it certainly hasn't consolidated China's control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 just don't even think that's physically possible, just given the size. You know, we're talking millions of square miles.
贝克利又说他认为首先中国并没有巩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权，因为他认为这个从实际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南中国海面积辽阔有几百万平方英里，而中国只是占据了其中七个小岛礁，中国的战舰数目亦有限，无法巩固在当地的控制权。从更加重要的意义上去讲，虽然中国取得了短期收获，但激起了不单只是南中国海周边国家，而且也激起了其他地区的国家，甚至欧洲地区国家派遣军舰到南中国海， 向中国宣示世界其他国家大部分供应那里是国际水道。中国要用武力去巩固它的控制权，就是要受到强烈的反对，有可能要面对由美国领导的十几个强大国家的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那么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笑话。
大陆会议代表1776年7月4号正式批准并且签署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创立的新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开战，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赞成这样做，直到今日亦都没有人确定当时到底有多少人继续效忠英国。马萨诸塞的政治领袖约翰亚当斯认为，北美殖民地支持独立效忠英国和保持中立的人各占大约三分之一。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相信当时有大约20%的人支持英国，其余的人如果不想中立就要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在独立战争中，北美殖民地有多达30,000人加入了英国的阵营，还有一些人向英军泄露大军的动向。那支持英国的都是什么人呢？他们包括英国国王任命的人、圣公会的宗教领袖，以及与英国有密切往来的商人。一些少数群体继续效忠英国国王，因为他们希望得到保护，不受当地多数族群的欺压。另外一些人保持效忠，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变革，或者是不相信独立会比自己的生活有改善。还有一些人觉得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还未恶劣到需要奋起反抗的地步。当然亦都有一些人不相信殖民地能够打败强大的英国。美洲印第安人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态度亦存在分歧。大陆会议的代表知道，在战争期间他们必须与印第安人和睦相处，否则就会腹背受敌。为了防止麻烦，美国官员设法制止定居者侵占印第安人的领地。有些地方的印第安人和美国人同仇敌忾，但是更多的印第安人还是站在英国的一边，因为他们觉得最终的胜利将属于英国。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可以迫使北美殖民者离开他们的土地。印第安人有时和英军并肩战斗，但是英国人打败仗的时候又会抛弃他们。事实证明，印第安人选择站在英国一边是错误的，因为独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人觉得自己没有欠印第安人的情。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殖民地里面的黑奴在立场上亦出现了分歧。数以千计的黑奴和英军效力，因为如果他们加入英国陆军或者海军就能够获得自由。美国的一些州亦同意给参军的黑奴自由，因此不少黑奴加入了大陆军的队伍。不过更多的奴隶觉得站在英国一边获得自由的可能性更加大。历史学家说，北方加入英军的黑人要比南方多。
Mary had a little lamb, 'twas always on the go, shouting the battle cry of freedom.
独立战争期间，至少有5000名非洲裔美国人加入了大陆军。大多数人是因为没办法，他们毕竟是奴隶。奴隶主叫他们去打仗，他们身不由己。亦都有一些人觉得，一个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国家可能亦会比他们享受自由。在南方，很多奴隶主将奴隶留在农场上边。独立战争后期，大陆军急需兵员，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奴隶亦都没有真正的参战，而是负责赶车或者是运送供给物资。不少非洲裔美国人还加入了美国海军。在陆军和海军里面，黑人和白人并没有分开，他们在独立战争之中并肩作战。不过历史学家说，大多数黑奴始终没有离开农场。我们刚刚是讲到美洲殖民地支持独立的人并不占多数，这些人自称爱国者，将支持英国人叫做 Tories 效忠派。 爱国者经常会夺取效忠派的财物用做战争的经费，他们还会劫持效忠派的奴隶将他们去充军，很多效忠派被迫离开家乡，有些人还遭到折磨或者是被吊死。在新泽西州，效忠派和爱国者交战，有时还会烧毁彼此的房屋和农场。有些历史学家说，独立战争其实是美国第一场内战，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分裂，最著名的恐怕要算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一家了。富兰克林本人在独立宣言上签了名，但是他的儿子是新泽西的总督，效忠于英国国王，政治上的分歧在父子之间筑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爱国者对这场战争亦都有不同的主张，主要是因为十三个殖民地并不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国家，而是十三个各自为营的州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譬如说，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人就觉得宾夕凡尼亚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住了一些奇怪的人。还有南方殖民地的人不喜欢北方人，住在农场地区的人又不喜欢与沿海城镇和大城市的人来往。这个就意味着大陆会议没办法对各州发号施令，不能够要他们缴纳战争经费，只能够请求他们帮助。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不能够要求各州补充兵员，只能够等各州自愿派兵。历史学家说，独立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能够始终有大陆会议和十三个州支持自己，说明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政治家。不单止是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对独立战争存在不同的看法，英国人对这场战争亦出现了分歧。很多人支持政府发动战争，认为这个是拯救效忠英国的臣民的唯一出路。而另外一些人就认为，北美殖民地并没有入侵英国，英国没有理由与北美殖民地交战，应该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乔治国王拒绝放弃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他要通过战争延续自己的权力，同时捍卫英国的荣誉。无论英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是怎样，没疑问的是，战争被英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英国商人能够再同北美殖民地做生意，造成了物价和税务的上涨，年轻人亦被迫去皇家海军服兵役。战争开始的时候，英国人以为北美殖民地的反叛只是由新英格兰一小撮极端分子挑起，只要制服了他们，其他殖民地就会自动投降，因此他们决定抢占哈德逊河，将新英格兰和其他殖民地分隔开来。纽约州萨拉托加战役，英军被击败后改变了战略，决定占领所有大城市，并控制从北部缅因到南部乔治亚的沿海地带。他们没有成功，但是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军一直控制着纽约市、费城和查尔斯敦，亦都曾经在英军的控制之下。英军在战争中遇到很多困难，其中包括英军士兵远渡重洋，在兵员和供给方面都十分困难。随着战争的推进，北美殖民地大陆军在水路攻打英军船只方面亦都越来越厉害。不过北美殖民地的大陆军亦都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大陆会议手里面从来没有充足的战争经费，有时没办法满足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的军需要求，各州经常不履行义务，殖民地很多人不愿意参军，没有战斗经验，最多只是愿意参战一年等等。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在纽约参加长跑比赛，李华今天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Eat my dust 以及 Sore loser。
It's a good thing you've been training for this race, Li Hua, but you're still going to eat my dust.
Eat your dust? 咦，食你啲尘啊，咩意思嚟噶？
When someone says eat my dust, they're saying to their competitors in a racing situation that they're confident they're going to win the race, leaving everyone else far behind.
赢比赛同俾人食尘有咩关系啊？
Well, when you run, you kick up dust from the road. So if I run very fast and you're behind me, you'll be getting my dust in your face and eating my dust.
哦，我明啦，跑喺前边嘅人掀起嘅尘会落喺后面嘅人嘅面上边，原来系从咁样嚟嘅。不过 Larry， 我为咗今日嘅比赛已经训练咗两个几月啦，或者你会 eat my dust？
But I've been running for years, and I've been in many races, and most of the time, the other runners end up eating my dust.
或者你能够好似环法单车大赛七连冠阿姆斯特朗咁样，俾其他人都 ate his dust.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Li Hua, I prefer to think of myself as the cheetah of the running world. As the fastest animal on land, all the other animals eat the cheetah's dust.
哈哈，你真系够自信啦，咁都讲得出。但系千祈唔好落喺人哋后边吓。
Actually, Li Hua, I'm just joking. I'm not really the cheetah of the running world. There are so many runners in this race, I'm pretty sure I will be eating someone else's dust.
哎，输赢都冇所谓，最紧要系参与嘛。
You're right, Li Hua. And since this is a race for charity,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eat my dust or I eat yours. In the end, everybody wins.
是啊，比赛收益全部都用来帮助无家可归的人的。Okay, Larry, 准备好，你要 eat my dust.
That was a great race. Even though I didn't place, I'm pretty happy about my overall time. I'm just disappointed by the guy who placed second. What a sore loser.
得第二名嗰个人好似特别唔开心，又抌脚又出拳，仲喺度乱闹人添。呢个就叫做 sore loser?
Yes, he clenched his fists and stomped around, saying things that weren't very nice. That is a sore loser. S-O-R-E-L-O-S-E-R.
我知啦，中文里边我哋话呢一种人输唔起咯。
But I don't know why he was being such a sore loser. To play second out of the hundreds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the race should be something to celebrate.
就系咯，如果我得到第二名啊，一定开心死啦！呢一种输唔起嘅人，令到所有嘅人都觉得扫兴。
It's true. Do you remember when you were a kid, Li Hua, and you were playing a game? If one of the kids started acting like a sore loser, the game wasn't so fun anymore.
我当然记得啦，细佬哥都唔中意输嘅。我有个外甥，一输咗就喊到鼻都红晒。
Yeah, but most people grow up and become adults and grow out of being sore losers.
但系有啲人就系长唔大嘅，我就见过好多 sore loser.
That is true. I'm really trying hard not to be a sore loser myself.
诶，你点会系 sore loser？
Well, I am kind of embarrassed that you beat me in the race, Li Hua. Especially since I told you that you were going to eat my dust.But I'm not going to be a sore loser. I'm proud of you and how well you did in the race.
Oh, 原来是因为咁。多谢你啊 ，Larry。我哋确花咗好多时间为呢次比赛做准备噶。
Say, maybe we should celebrate the outcome by racing over to the ice cream store for an ice cream cone.
好啊，但系你肯定会 eat my dust。你知啦，我一见到雪糕就发晒狂噶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eat my dust， 系输俾我嘅意思。而另一个呢就是 sore loser， 是指输不起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